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欲建沟通渠道，布林肯指北京需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美国近期将会制出到中国投资的严格管制。中共海外警察站以及跨境镇压，两被捕特工被爆大队抗议蔡英文。泽连斯基和普京分别访问在俄乌两军。全球稻米产量出现20年来最大短缺，恐加价。单剂疫苗将会成为美国主要的新冠疫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日本轻井泽镇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结束之后的新闻发布会表示，美国期望推进同中国的关系，但是北京需要明确表明自己的意图。布林肯说，有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各国希望美国负责任地处理同中国的关系，而这要由接触开始，由建立沟通渠道开始。他说，这正是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习主席的时候试图强调的。我的期望是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取得进展，但是确实需要中国明确表明自己这样做的意图。我们会看看他们是否这样做，如果他们这样做，我的期望是我们将会按照两位领导人在巴厘岛会议商定的这样找到接触的方式。在台湾事务方面，布林肯强调，美国同七国集团伙伴国以及全球很多国家采取一致的态度和立场，即是和平处理任何分歧，双方都不采取任何单方面破坏和平和稳定现状的行动。他说，七国集团外长的联合声明反映出这一点。美国媒体披露，白宫正在向业界简报即将制出的到中国投资管制，预计内容包括要求业界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业的新投资项目计划，以及禁止好像微晶圆等关键领域的生意来往。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这个月较后时间将会公布的规定，可以说是对到中国投资空前设限。行政部门已经开始向美国全国商会等产业团体简报相关行政命令的大纲。除了即将公布的到中国投资的限制之外，拜登政府亦都正考虑封杀在美国广受欢迎的 TikTok 短影音应用程式。一名高层贸易官员上个星期亦都说，美国可能提高对中国加征关税，来表达对北京未能达到特朗普政府时代双方所签订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不满。拜登政府去年已经推出新的出口管制规范，并且通过诸多工业政策，希望打破对中国的依赖。当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表示，相关战略的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逮捕了两位参与设立在纽约的中共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男子。司法部起诉40多位中共警察和网络监管官员参与跨国镇压之后，中共外交部星期二否认有关中国在海外设立警站和参与网络镇压的所有指控。不过美国控方17号在纽约逮捕两名涉嫌运作中共在海外秘密警察站的男子，其中卢建旺是美国福建同乡会的共同主席之一，几个星期前还曾经在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纽约期间带领侨民参加中方动员的抗议活动。中共秘密警察站引发国际哗然，爱尔兰和荷兰都勒令将他们关闭。纽约中国警桥服务站已经停止运作，加拿大、荷兰、德国、法国、日本和南韩等国家都表明会启动调查。意大利亦都在去年12月20号宣布调查，停止给中国警方参与当地联合巡逻任务，而且不排除制裁这种非法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都在同一日之内视察了各自在乌克兰的前线部队。预计乌克兰将会发动进攻，由俄罗斯首相夺回领土，而在之前两国领导人试图鼓舞士气。 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乌克兰东部小城阿夫迪伊夫卡的乌克兰军部队。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说，普京罕见地视察了自己的部队。星期一前往乌克兰的克尔松和卢甘斯克地区，听取了高级军官的汇报，了解了前线的局势。这两个地区都部分被俄罗斯军队占领。普京视察在乌克兰的部队之际，乌克兰和他的西方盟国正在准备发动攻势，目的是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他们占领的部分领土。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莫斯科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的冲突。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惠誉集团旗下的机构指出，2023年全球稻米产量恐怕会出现20年来的最大短缺，导致价格上扬，将会影响超过35亿稻米食用人口，特别是占全球稻米消费九成的亚太地区。全球稻米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包括俄乌战争持续，中国和巴基斯坦等稻米产国遇到恶劣天气。美国 CNBC 新闻网报道，惠誉旗下的惠誉解决方案的大宗商品分析师哈特说，整体来讲，全球稻米短缺的显著冲击已经显现，目前米价已经处于10年来最高。惠誉4号最新一期的国家风险与产业研究报告显示，目前的高米价情况预计会持续到2024年。Grow Intelligence 高级研究分析师高弗里表示，好多国家被迫减少国内库存，稻米短缺受害最大的都是已经饱受国内食品价格高涨的人，好像巴基斯坦、土耳其、叙利亚和一些非洲国家。根据联邦卫生官员星期二采取的新措施，打算首次接种信使核糖核酸 mRNA 新冠疫苗的美国人将会能够同时注射对 Omicron 变种同原始毒株的更新版新冠疫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还授权给新冠高危人群接种第二剂更新版的新冠疫苗加强针，特别是65岁及以上的人士或者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该机构的行动标志着对新冠疫苗政策的最新调整，后续还可能会进一步努力简化复杂的疫苗接种制度，又或者会建立给大多数人每年接种一次新冠疫苗的计划。上述接种计划需要获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 CDC 的推荐，才能够广泛推出。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指出，去年10月27号公布武汉肺炎溯源报告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的共和党人17号发表更新版，继续强化半年前的中国实验室亵渎论，但是这一次就提出两大证据，包括中国2020年2月提交的疫苗专利申请文件记载的时间显示，中共官方声称19年12月出现第一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前一个月就有研发工作。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亦都由各层面异常推动生物安全工作。
星期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再次警告中共当局，重申他今个月较早时候对北京进行访问时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的信息。冯德莱恩说，欧盟一贯呼吁台湾海峡实现和平与稳定，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是使用武力。他重申欧盟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但该政策有别于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他表示欧盟应该更新对华政策和对华统一战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冯德莱恩星期二的讲话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最近发表的类似言论相呼应。贝尔博克说，作为欧洲人，我们无法接受台海现状的单方面和暴力改变，任何军事升级都将是整个世界的恐怖场景。冯德莱恩亦都强调，欧盟迫切需要在透明、可预测和互惠基础上重新平衡欧中的关系， 并呼吁增强欧盟的韧性，减少在能源、医药产品和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星期二，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执委会等三大机构对欧盟晶片法案内容达成一项共识，距离正式通过只差一步之遥。欧盟预期投入430亿欧元打造在地晶片供应链并吸引外资设厂。根据部长理事会新闻稿指出，三方协商互相妥协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补贴范围，从原先只针对首创性设备扩大到用于半导体制造的生产设备亦可以获得补贴，亦即是适用于整个晶片价值链。欧盟晶片法是在去年2月由欧盟执委会提出草案，该法案主要目标是希望欧洲在全球半导体的市占率能够从目前不够 10% 提高到2030年占 20% 以上。轮值欧盟理事会主席国代表协商晶片法案的瑞典工业部长布希表示，晶片法是令到欧盟从市场依赖者变成领导者的关键一步，并对欧盟的绿能及数位转型具有高度的重要性。据财政部星期二宣布，为了在美中竞争过程中取得平衡，和北京就需要合作的全球议题展开洽商，财政部长耶伦在今个礼拜四发表自他上任以来涵盖层面最广的一次重大演说。财政部表示，财长耶伦将强调在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他对美国经济历久不衰的根本实力充满信心。在即将到来演讲中，他将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先进半导体制造以及清洁能源技术。另一方面，耶伦亦将概述拜登政府的主要目标，其中有捍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权保护，寻求公平竞争下的良性和互利的经济竞争，交换更多有关全球总体经济状况的信息，并同北京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和债务问题。这一场演说预计将在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进行发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在东京首相官邸和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一场会谈，双方强调同意加强美日同盟的震慑力和因应能力，以及美日合作促成五月在港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布林肯这一次是为了参加16号晚间到18号中午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而来到日本。根据日本外务省新闻稿，岸田星期二下午在位于东京的首相官邸和布林肯举行约25分钟的会谈。会谈一开始，岸田说当G7的团结空前重要之际，他接获报告得知这一次G7外长会议针对重要议题进行充实的讨论，而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的霸权活动等，两人都同意美日将团结因应。他亦感谢布林肯的与会。布林肯回应表示，为了坚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日有必要携手合作。他亦感谢日本发挥领导力主办G7外长会议。拜登总统正期待着下一个月出席七个集团的领袖高峰会。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向议员们说，他已经指示空军总监察长前往位于马萨诸塞州科德国的空军国民警卫队第102情报联队，调查所有同这一次泄密有关的可能出错的事情。该联队前往了管理员 特謝拉近日被控違反了間諜法，未經授權保留和傳輸國防信息，未經授權刪除機密信息和國防資料。他之前在消息平台 Discord 上發表了100多份五個大樓機密文件，而且直到這些文件發布到該社交媒體網站上幾個禮拜之後，事件才因媒體在今個月較早時候的報導而曝光。波士頓的一家聯邦法院上個禮拜五傳訊了這一名21歲的男子，預計他將在今個禮拜三再次出庭。空軍部長肯德爾表示，我們正是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對這一件事追查到底並採取糾正行動。據美國銀行執行長莫尼漢星期二表示，他預計美國將會出現輕微衰退，而且目前美國消費者的狀況依然良好。當日莫尼漢在美銀財報會上表示，鑑於給予民眾的刺激措施以及他們剩下的資產，這一切都表明經濟衰退相對溫和，他沒有看到消費者活動正是以導致衰退的速度放緩，但確實會看到商業客戶變得更為謹慎。莫尼漢指出，鑑於美聯儲的激進升息，美銀的研究團隊多次喊出經濟將溫和衰退，央行在過去一年內9度上調基準利率，共上調 4.75%，這個是1980年代初以來最快的緊縮步伐。不過莫尼漢提到，低失業率和緩和的薪資通脹應該可以防止經濟陷入深度衰退。失業率目前仍為 3.5%， 而薪資成長正是放緩並結束，這個亦顯示通脹的跡象正是下降。